为了要对抗邪恶的势力，一行人踏上冒险的旅程，寻找失落的军装。
欢迎收听《失落的军装》广播剧。在上一集的故事中，我们听到众人期待已久的智慧圆顶辩论大会终于开始了。曾经跟雅尔琳一起被称为圣雅思五杰的老同学们，在赛场上一一发表言论。被称为哲学家代表的尼佛德教授，首先挑战他的老朋友，科学界的代表高斯博士。两个人对于生命存在的意义，是否有创造主等等的议题吵得不可开交。而常年研究宗教，这次成为宗教学代表的元旭大师也加入了这个对谈。沉默已久的雅尔琳终于再也忍不住发言了，他会说些什么呢？曾经在辩论大赛中惨败的他，又会把群众带到什么样的方向？让我们继续听下去。
圣灵啊，我要开始了，请带领我。各位参赛者，各位观众，我相信上帝的存在，我也相信上帝的爱。
雅尔琳的这句宣告在智慧圆顶上立刻掀起一阵哗然。在过去这么多届的大赛中，即便有像元旭大师这样宗教界的代表参赛，所谓神的存在也不过是辩论中的学术议题。从来没有人如此鲜明地表达个人的信仰立场。所有的参赛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杨二林这次要说些什么。
不要来乱了啦，这里是学术殿堂，我们不要听你的什么上帝
怪力乱神的东西，滚出去，
不许你侮辱人类智慧的顶峰圣地，下去下去。
为什么要这么激动呢？各位，你们自己问问自己吧，你们难道所有人都真的不相信这世界有神吗？我观察研究人类的历史，人类是目前所知宇宙中唯一有宗教敬拜行为的生物。这到底是为什么？这很简单。第一，人类自古以来从天地的创造中就隐隐知道必有一位创造主。第二，人类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人类有灵，得以跟上帝建立关系，而动物没有。
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恨恶宗教。你们根本就是一群用童话故事勒索、恐吓无知群众、阻碍人类进步的家伙，跟黑道集团有何不同呢？
高斯，我所传的不是宗教。请问，我如果知道一号出口有人埋伏要暗杀你，我趁在你离开现场之前告诉你，请你跟我改走别的出口。请问这是在救你还是在勒索你？我有什么利可图吗？各位观众，请大家仔细思量，因为一旦信错了，不是永恒的生，就是永恒的死啊。
在观众席的拉文和李特布互相看了一眼，暗自叫好，
老师太猛了，加油，让大家得知灵界的真相。
各位现场的朋友们，刚刚高斯博士说，人类短暂的历史对亿万年的宇宙来说根本就像没存在过。各位，如此精密的宇宙一定是透过设计创造出来的，而这创造者没有别人，就是神，而神爱我们， 人类更是他创造中的巅峰，是他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他甚至为了我们曾经来到这个世上。各位观众，我们被创造出来是有意义的，我们不是漂浮在宇宙中可有可无的浮力。创造宇宙的主爱我们，并且对我们的存在有美好的计划。在古卷中记载，神的儿子在久远的历史中曾经降世为人，成为像你我一般的人，并且为了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三日后从死里复活，为我们开启了永生的道路。
众人听到死里复活这句话，顿时哄堂大笑了起来，几乎所有参赛者的学者都摇头，表情十分尴尬。尼佛德教授狂笑不已，高斯博士更是翻进了白眼，满脸的不屑。
我犯了什么罪啊？你说。
主办单位在搞什么？怎么放这个疯子进来比赛？
喂喂喂喂，今天是智慧圆顶的大赛呀，还是童话故事的大赛呀？我是不是参加错了？亚林，你有没有搞错呀？你哪来的勇气连这种没有根据的神话都拿来参赛？
神的儿子成为人，死里复活是有根有据的。第一，他活着的时候就预言了他将复活，当时反对他的宗教团体跟政府机关只要将他的尸体公诸于世，他的预言就无法成就了。但是为什么他们都拿不出来呢？第二，当时为了防止他的追随者偷走尸体，当局还加派了许多士兵日夜看守，并且要进入坟墓还需要将挡在门口的一块极大的石头推开，没有几个壮汉是做不到的。而当时规定，士兵若是任务失败就是死命一条，因此在有众多士兵日日夜夜严格把关的状况下，他的追随者们根本无法偷走尸体。
哼，连动物都会假死保命了，依我看你那钉十字架的神根本就没真的死吧，还敢说什么死里复活？
我还没说完。第三，确实有人曾质疑，也许他根本在十字架上只是呈现假死状态，并没有真的断气。但是请各位想一想，这有可能吗？那异国当时十字架的酷刑是从古至今最残酷的死刑之一，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已经被鞭打到皮开肉绽，双手双脚钉在十字架上悬挂超过五个小时，被放下十字架之前遭受士兵刺透肋旁流出血跟水，正是他死前心脏破裂的医学证明。在场的医学权威们，我说的是吗？
这种状况确实符合心脏破裂的情形。
好，就算退一步说，如果他没有死透，以重伤濒死的状态被人用细麻布包裹起来放在坟墓里，还有办法在三天后自己离开坟墓以痊愈的状态显现吗？第四，耶稣的追随者们生命改变，如果说他的复活是个骗局，那要如何解释这些信徒从一群贪生怕死的小老百姓短时间内转变为一群勇于牺牲自己性命的勇者呢？这群人绝大部分都因坚称他复活而被处死，请问有谁甘愿会为一个谎言而死？ 各位在现场的心理学权威，请问你们会如何解释这些追随者们在短时间内的重大心理变化呢？
我只能说，他们碰到了难以置信的经历。
也许他们真的相信自己看到耶稣复活，但他的显现只是幻觉罢了。
这就是我的第五点，他多次复活后的显现不可能是幻觉。幻觉的产生多半是对于某人过分的思念，并拒绝相信他的离去。你说某一位信徒见到幻觉还说得过去，但是同时500多个人见到幻觉，并且齐声证实见到他，这在心理学上根本是不可能的。而原本还有一位仇视他的宗教领袖保罗，根本没有思念他的理由，怎么可能突然产生使他生命大翻转的幻觉，让他转变为史上最伟大的信徒之一呢？
众人看一下在场心理学权威们，只见他们无奈的沉默，无法提出有力的反驳。
不管怎样，这位神有没有来到这世上，有没有从死里复活，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大有关系。如果他真的复活了，就说明他真的是他所宣称的，他是神。各位，神真的来到过我们的世界，对我们说过话，神所说的话我们能够不听吗？
那你倒告诉我，这位神说他是充满慈爱的神，请你跟我解释这张照片是怎么回事吧。
眼看尼佛德教授也从他的怀中拿出了一张照片，透过会场的摄影机，所有的观众在荧幕上看到照片中一位瘦弱的母亲捧着骨瘦如柴的小孩尸体，无助地望着烈日无云的天空。
这无辜的孩子是活生生渴死的，而这位母亲也在这张照片拍摄的几天后重病无治而死，他们所需要的简单不过就是水跟食物。你说你的神是慈爱的，是全能的，难道他不能降雨吗？就算是没有良心的人都舍不得让他活活的渴死，你的神在干什么？告示你说是吧？
对，你的神如果不是邪恶无能，要不就是
不存在。
哎，等等，我们也要听元旭大师的看法。
哦，对对对啊，大师你怎么说呢？
轮回因果各自有报。
元旭的意思是说，天地间存在着一种轮回的机制，个人的遭遇都是因为前世今生的修为没有慈爱，没有饶恕，只有无情公义的赏罚。嘿嘿，我宁可相信这个。
是啊是啊，可能是他们犯罪，或是他们前世犯罪，因此遭到了报应，确实就能合理解释了。
不对，我不认同这个假说。这种轮回的信念有一个问题，就是人会合理化别人遇到的不幸遭遇，让人更不想要行善了。
施舍积德，来世超生。在轮回的机制下，行善能够让自己累积阴德，下辈子投胎到更幸福的人家里，有更好的人生，因此仍然有使人行善的动机。
大师说的是，但是人要怎么知道自己到底积够德了没有啊？
元旭没有说话，是因为没有人知道。各位，何必那么复杂？让我告诉你们吧，宇宙间只有物质， 没有什么赏罚机制，更没有神。你的不幸没有理由，没有目的，只是几率罢了。
不，不是的，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或是他的前世犯罪，而是要在这世上最终成就神的荣耀。过去曾有一位叫约伯的人，他在神的眼中是位义人，然而却受尽苦楚。自古以来，往往有恶人昌盛、义人受苦的例子。神的话并不否认这矛盾，但是这些带着信心受苦的人们所盼望的并不是今生，而是那永恒的天家。
当雅尔林谈到永恒的天家的时候，顿时引起了整个竞技场学者们轰然反弹。
够了，别再讲些怪力乱神的东西，什么复活，什么天家，你死过吗？你又知道有永生了？
就这样，杨二林再次的在群众的嘈杂声中被赶出了辩论会场，但在场上所叙述的真理也让现场部分的群众觉得非常真实又扎心。究竟雅尔林还有没有机会回来，又是否有机会让其他的人更了解他所要说出的真理呢？让我们下一集继续收听《失落的军装》。